My wife and I had the privilege of
今个夏天，布利姊妹同我好荣幸去到犹他州曼太欣赏《摩尔门奇迹》历史剧。喺呢出历史剧首演之前一晚，我哋向全体演员讲道，因为演员太多，我哋嘅讲道分成两场。呢出历史剧嘅演员超过800人，其中有570人细过18岁。今年比往年多了100个演员参与演出，所以负责戏服的姊妹要制作多一批的戏服，但他们亦都完成了这项工作，看到他们有很有条理地处理每个细节，真是深受启发。这出历史剧的演出地点在正曼泰圣殿下面一个很漂亮的山坡上，那晚有15000人欣赏这出戏剧，看到这么大阵容的男女青年今热情同认真投入演出，而且领略到福音复兴的故事，真是令人非常振奋。每次贝利姊妹同我来到曼泰，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去参加圣殿教义。这些历史悠久的圣殿都是早期先驱者付出了极大牺牲而建成的，这里有一种特别的灵性气氛。对我来说，参加曼泰圣殿的圣殿教义是一个很感触的经验，令我想起洛冈圣殿起重新整修变得现代化之前很多美好的回忆。当我们做圣殿教义的时候，在每一间教义室，我就好像听到那些早期先驱者在说，看看我们用双手建造的圣殿，我们没有电动设备，没有任何建筑承办商参与工程，又没有用起重机吊起的大石头，我们全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些工程。桑比特郡的早期先驱者留给我们的是几个荣耀的传承。美国前总统列根说过，我不想回到以前，我只是想回到去以前面面对未来的方法。他这个睿智的忠告到现在还影响着我，吸取以前的教训来准备应对将来的挑战是值得学习的。早期那些高贵的摩尔门先驱者起信心、勇气和聪明智慧、才智方面给我们几咁荣耀的传承，令到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随着年岁增长，我对他们的敬佩亦日益增长。接受福音令这些先驱者的人生完全改变，他们抛低一切的东西，他们的家园、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农场，甚至是至爱的家人，起程去到茫茫荒野。当白汉阳宣布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一定很震惊，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片广阔荒芜的沙漠，而不是大部分早期先驱者所熟悉的翠绿山丘、树木和美丽的青草地。这些先驱者凭着对神和对领袖的坚定信心去工作，努力地在沙漠之间建立了很多很漂亮的城镇。当很多身心疲累的先驱者刚刚开始享受简朴舒适的生活的时候，白汉阳又再次召唤他们离开家园，起程去到不同的角落去开垦北美大盆地。桑比特郡的费尔维尔法莲、曼泰、摩罗乃、波利森山这几个城镇就是这样建立的。当我由桑比特郡回家之后，心里面就很渴望想认识多一些这里的早期先驱者，于是我决定去到新落成的教会历史图书馆，用几个钟头去阅读他们的历史。1849年，即是他们抵达盐湖谷两年之后，伟大的西部拓荒者白汉阳又号召一班圣徒去到南面，再在另一块荒芜沙漠的地方建立家园和城镇。他们定居在桑比特郡没几耐，希伯金会长来到曼泰社区，应许将来在那座苦坎山谷的山上会有一座用东边山区的石头而建成的圣殿。希伯金会长造访之后，很多年居民就开始 焦急起来，因为被他们用的圣殿一直都没有动工。有一个居民就说，我们的社区需要一座圣殿，我们等了这个祝福已经等得太久了。另一个就说，如果我们想要一座圣殿，就不如自己动手起了。这些都是他们讲过的说话。1879年4月14日星期一，也就是他们到了桑比特郡之后30年，圣殿的防角石终于安置。有很多故事记载着这些勤力的工人怎样尽力去起这座美丽的圣殿。几年前在万泰圣殿重新奉献的典礼上，兴格莱会长讲到，我曾经入过世界上很多非凡壮观的建筑物，但是没有一个地方令我感受到先驱者起圣殿那种感觉。兴格莱家族和万泰圣殿有一段很特别的渊源。马乔丽兴格莱姊妹的外公在协助兴建万泰圣殿的期间受伤而失去生命。为了令大家进一步了解以前的经验，怎样令我们有更好的方法面对未来，我想先讲一下在兴建万泰圣殿时的一个故事，然后分享我在入面学到的真实原则。有几位技艺精湛的挪威木匠来到万泰，而且定居下来。他们被奉派去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起圣殿的屋顶。他们从来都未起过屋顶，不过起造船方面就很有经验。他们不知道怎样去设计屋顶，但后来有个这样的想法，为什么我们不起这船呢？因为做得好的船又坚固又安全，如果我们将设计图倒转，就会变成很安全的屋顶。于是他们着手画一只船的平面图，再将画好的平面图倒转过来，就这样成为了万泰圣殿的屋顶。在这个例子里面，他们将过去经验学到的东西，造船的原理用来应付新的挑战。他们正确地推论用来兴建海上船舰的原理，亦可以用来建造坚固的屋顶。例如这两者的结构都要防水，而且建筑的基本结构都不受使用方向所影响，无论是向上或向下都可以。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们拥有那些建筑的基本原则的实际知识，去帮助他们兴建任何一座长久的建筑物。直根起耶稣基督福音里面的永恒原则和真理，比建造船只和屋顶的原理要持久得多。你和我都是主的教会的教友，有特别的管道能够接受和理解这些永恒的原则和真理，尤其是聆听圣灵来引导个人和家庭，同埋聆听先知和全体教友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若果早期先驱者没有了这些永恒原则和真理，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够应付到他们充满危险和不稳定的未来。如果换转是我们，我亦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应付得来。藉着这些永恒原则和真理，我们才能够面对未来。这个是真实而永恒的方法，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危险动荡的时代。这几位挪威的造船工人带来基本的谋生技能，然后将造船的技能用在兴建圣殿上。是什么令他们的优先顺序有这么大的改变呢？是什么令他们愿意牺牲一切来成为神国的建造者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已经学到和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永恒真理和原则。他们了解到自己的使命不单只是帮手兴建圣殿，而是要奉献自己去分享他们的福音知识，造就和启发其他的人。就好像我们在《诫和圣约》50篇读到，那宣讲的和接受的彼此了解，双方都被启发并一起快乐。当我们蒙受祝福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藉着洗礼去承受基督的名的时候，我们亦接受了同人分享福音的责任。 近年来，教会为了比教友更尽到这项同人分享福音的责任，将传道计划倒转过来。几年前，我们取消了支联会传道计划，而将工作重点转到支会的传道组织。随着教会入面每个支会议会推动的支会传道计划，传道事工向前推进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些成果大部分是因为全职传教士和支会议会支会传道领袖和教友密切合作的缘故。我们发现以支会为主的传道事工给到教友更多机会去寻找和教导慕道者。很多时慕道者被邀请去教友家和传教士上堂。当支会教友亲身体验到传道服务的美好祝福，加上受到支会传道、支会领袖的经常提醒，就会更热心去分享他们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宝贵知识。当教友沉思和祈祷如何去和朋友、邻居和不同信仰的家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更加投入传道事工。哥丹兴格莱会长教导我们，有很多人觉得传道只是敲下门，而熟悉这项事工的人知道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透过教会的教友，每位教友每介绍一位慕道者，又形成了一个直接的支援系统。这位教友会为这项事工的真实性作见证，会更加关心这位慕道朋友的幸福，亦会因为这些朋友学习福音有进步而觉得快乐。实际教导慕道者的主要工作仍然由全职传教士担任，但是教友会有很多机会答问题和分享见证。为了更充分地听从先知的指示，我们可以准备好自己去教导基本的福音原则，准备好就不用担心。这样亦都简化了和加强到教友在支援全职传教士的工作。全职传教士的课程里面有三个非常基本的课程：复兴、救恩计划和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有没有准备好为这几个基本课程的真实性作见证呢？请研读《宣讲我的福音》这本受灵启发的传教士指南，准备好自己在全职传教士教导这些基本福音课程的时候做好支援的角色。愿我们都学到那几位由挪威来的造船工人在建造万泰圣殿屋顶的时候所教导我们的两项重要知识。第一是运用以前学到的原则和真理来帮助我们面对未来。第二是他们那份愿意将所知道的同人分享来协助建立神国的渴望。如果我们掌握到第二项知识，将会帮助很多人，包括我们的弟兄姊妹和神的其他儿女，使他们同我们一样带着永恒的坚地信念面对未来。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而且已经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复兴了，祝福我们的生活。天父伟大的幸福计划是为了帮助我们回去和祂永远一起，而福音就包含幸福计划里面所有的真理、原则和教义。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帮助我们迎接未来的神圣方法，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